的真相。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，所以我们对佛才感恩，才知道这个教育在这个世界无比的殊胜。人不能不接受教育，什么教育是第一呢？佛陀教育第一。可惜现在人不知道，我们为什么要受教育呢？不外乎两个目的，一个是求聪明智慧，一个是求将来在社会上有谋生的能力，不外乎这两桩事情啊。真正开智慧，真正得万德万能，在佛陀教育里头啊。小从个人生活，大到国家天下大事，无论怎么样的繁琐纷争，用佛陀教育很简单就化解了，问题解决了。这么好的教育，可惜现在世间人没有人知道，把它看作宗教，把它看作迷信。你想世间人要遭这么大的灾难呢？那个灾难的根源在哪里呢？把自己的宝贝呀，丢在茅厕坑里头埋没掉了，自己去过那个贫穷的苦日子。他家里有无价之宝，他丢到茅厕坑里不要了，他在外面去讨饭。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嘛。佛家讲三宝啊，这个宝是什么？宝是佛的教导。这些道理方法是佛说的，佛是宝啊。佛不在了，佛所留下来这些经论是宝啊。依照这个经论的道理方法去学习的，这个人是宝啊。三宝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诸位要记住，三宝里头的僧宝不是说出家人，出家人不肯修学，他哪里是宝呢？他不是宝啊。在家人修学，那个在家人是宝啊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僧宝不是指出家人，僧团也不是指出家人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。僧是团体，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学习，这个团体就叫做僧团。这四个人呢，不论是在家人是出家人，只要是四个人在一块依照佛法的理论方法来修学，就叫僧团。这四个人就称之为僧。所以僧不一定是指出家人，在家人可以称僧。你看看从前李炳南老居士给人家写字啊，他也称僧。不但他也称僧，孔德称送他这个对联上面写的血炉大和尚。所以和尚也不一定是出家人。在家人也可以称和尚。也可以称阿舍利。这些名称不分在家出家，不分男女老少。诸位要懂得。出家人的专称呢，只有比丘、比丘尼、沙弥、沙弥尼，这决定是出家人。所以和尚、法师、阿舍利、僧，在家人都可以称。不分在家出家。 这些名词我们都要懂得了啊，不要以为三宝一定是出家才三宝，我们在家人没有份，那你自己搞错了，在家人有份呐。啊，依照这个法宝修行的人啊，你就叫三宝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无论在家出家男女老少，只要真正依照佛的经典修学，你就是三宝里面的一员。三宝有你一份的。你不要以为你在三宝之外，那你怎么能得到三宝殊胜功德利益呢？这些事现在社会上误会的人很多很多，以为称僧一定是出家人，没有想到在家人是僧啊，称和尚一定是剃光头出家的，不知道啊，戴了头发在家的也是和尚啊。和尚是梵语，意思是清教师啊，直接教我的这个老师，印度人称和尚啊，我们学校老师很多，直接教导我的称和尚，没有教我课的是我们学校老师，我们称法师啊，所以这个称呼有这个差别啊，一个是亲自指导我的，一个是虽然是我学校老师没有上过我的课的啊，那我们通常称法师啊，法师不一定他教过我的，和尚呢他直接指导我的教导我的啊，我学佛法张家大师指导我的，那是我的和尚啊，李炳南老居士指导我的，他是我的和尚啊，佛门里面的大德很多，他没有教过我，他不是我的和尚啊，所以我们称他法师啊，不称他和尚。道理在此地啊，这些名词术语称呼的意义要搞清楚，要搞明白啊，佛说的话真诚，绝没有欺骗人。佛事难知，经法难闻。佛出现在世间，这个机缘很少。能够跟佛同时出现在这个世间，这个机缘难得了。啊，只是遇到，很不容易遇到。啊，佛虽然不住世了，但是佛的发愿呢还没有结束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发愿12000年啊，从佛入灭算起啊，佛灭度第一个1000年正法，第二个1000年呢相法，第三个1000年以后啊，有10000年的时间呢叫末法，我们现在生在末法时期呀 啊末法往后还有9000年呢 啊只要生在这个12000年当中，这个命都算不错啊，都是好命啊。这12000年过了之后啊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法了，那个就很苦了，没有机会呀，听到圣贤的教诲，这就很可怜。所以，我们虽然没有生在释迦牟尼佛的同时，生在释迦牟尼佛的末法算是初期第二个1000年了 算是相当幸运的。啊，机缘很难遇到，就肯定要珍惜，啊，不能错过。进法难闻，这一句话我们不能够轻视了，不能够大意了。闻佛法的机会不容易，你看佛在这个经一开端第一句话告诉我们，从名思受戒，啊，你必须要遇到一个善知识，啊，一位老师把经典的义理讲清楚讲明白，啊，如果讲不清楚讲不明白，你遇到等于没有遇到。特别是对于现代的知识分子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理论依据，他怎么会相信？啊，我们对于佛法能够深信不疑，凭什么呢？对于经典有相当深入的理解啊。你理解的越深，你的信心越坚定，你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事你看得越清楚，观察世间一切人事物啊，要有高度的智慧啊。啊，没有智慧你睁开眼睛看什么？真的是蒙蒙一片，一无所知，你什么也没看出来。啊，往年李炳南老居士教导我们，啊，我们学佛的人无论看人看事看物，至少要观察八个方面啊，你才能说是粗粗的看清楚了。啊，这八方面是什么呢？看它的体，看它的相，看它的作用，体相用三方面的，看它的因，看它的缘，看它的果，啊，这六方面的，再看它的事，再看它的理，八面的。极微细的事物你都要观察这八面，才算是你有能力观察了。有没有深入呢？没有，皮毛而已，八面是皮毛。深入呢，看体，体之体是什么，体之相是什么，体之用是什么，体之因，体之缘，体之果，体里头有事，体里头有理，每一条里头又有八条，八八六十四面呢，你才深入一层呐。再深入一层呢，这六十四面每一条里头又有八条，深入啊，无有穷尽。所以佛经上常说，唯有诸佛如来彻发谛圆，这一句话很多人不懂啊。彻发谛圆是什么？那个其身无底啊。我们今天有什么人能看到一桩事情看六十四面啊？六十四面才看到第一层，底太深了，我们看八层 好像看这个树叶一样，只看这边叶子，一片叶子啊。看六十四面呢，看到树梢了。难呐，实在是不容易啊。然后你才稍稍体会到佛那个观察力是多厉害。我们怎么能比呢？说老实话，我们今天能够观察到八面，勉强说你不迷惑了。你能看到六十四面，可以说呢，你初入佛门，佛门一年级的学生。六十四面看不到，你是凡夫，你也迷惑颠倒啊。从这个地方体会到佛法难闻呐、真的难呐、怎样才能其如呢？我们从总的纲领上来说，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，你要不真正用这个心，你没有办法入门，没有办法起入。那么回想一下，我们今天用的是什么心？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我们用的心虚伪呀，虚情假意呀。对父母、对妻子都没有诚意，都还要欺骗，还要隐瞒，你说成什么话？这样一来就是八面你都看不到，八面看不到，说实在话你连一面都看不到。我这讲老实话，这一生白过了。古无大德没有像李老师跟我们讲的这么详细，但是他讲过至少有六方面的性相，离世因果。古大德常讲的，我们观察一切人事物啊，要从这六面看了。李老师说的详细啊，叫我们从八面看。佛家常讲八面玲珑，哪八面？于是我们明了了。心不清净，没有智慧，你就看不出来。看不出来，你一定是随业流转。那你不能不受苦难，而这个苦难没有止境，这是可怕的。我们这个迷惑颠倒，我们一世不如一世，一世比一世苦，往下坠落，它不会往上升的。为什么不会往上升？你自己想想就明白了，不必问人了。我每一天起心动念处事在人间，我是善多还是恶多？如果恶念多，恶的行为多，必定往下坠落。善的念头多，善的行为多，才能上升。自己好好想想，是善多还是恶多？是为我自己想的多，还是为别人想的多？为别人想的多是善，为自己想的多是恶。谚语所谓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我去年在香港，亚视何守信来访问我，就说出这句话了。我就告诉他，这两句话误导了一切 善良的众生，误导了。为什么呢？以为自私自利是应该的，错了。人要是为自己，天也诛你，地也灭你；人要不为自己，天不诛你，地不灭你。改一个字就对了。诸佛菩萨，世间圣贤不为自己，天也没诛他，地也没灭他。翻过来呢，天也尊敬他，地也尊敬他，一切众生都怀念他，都纪念他，没有灭他嘛。经法难闻这一句意思很深很深。如续有福，今得是福。这是对阿难讲的，你过去生中修的大福报啊。你不但遇到佛，做佛的侍者，天天在佛的身边呢，这个福报太大了。接着看底下经文，在第35面，当年报恩，办宣法教，示现人民，为作佛田，信者得职，后生无忧，阿难受教，奉行颇闻。佛对阿难讲，实际上就是对于我们大家说的，今天佛虽然不住世，我们要把佛的形象看作真佛了。念念不忘啊！看到佛像，听到佛的名号，就要想到佛的教训。佛是怎么教我的？我应该怎样修学？这个佛像名号就无量功德了啊！看到佛的经典，这是佛菩萨对我们的教训呢，最宝贵的教训，能帮助我们脱离苦海，脱离轮回，脱离十法界啊，能帮助我们回归极乐世界，回归华藏世界。你想想，世间还有哪一桩事情比这个重要呢？没有了，所以称之为法宝啊。我们要珍惜天天读诵，认真学习，果然能够依教奉行。前面跟诸位说了，你就是三宝当中之一，你是僧宝啊。僧宝要干的事情是什么呢？这一段开示就是僧宝应当要干的事情。你是世间大众之宝啊，隋唐之际，天台智者大师说了一句名言，能说不能行啊，这是跟一个好老师学的，都是纯正的佛法，没有学错 啊，他也能讲，但是自己不能够完全落实。啊，能说不能行，注意要记住，不是他完全做不到，他做的不够彻底，做的不够圆满。啊，你不要以为哦，我光说，我不练，那你错了。啊，那说老实话，他也不能说。啊，他能够做到个六七成，他做不圆满。故知师也，他有能力教化众生的，做别人的好榜样。能说又能行，故知宝也，那就是僧宝了。啊，所以诸位要晓得，僧宝比过失高啊！啊，过失他还没有能完全落实。完全落实是宝啊，是僧宝啊。啊，落实哪些呢？这最普通的，啊，最基本的三规落实了，五戒落实了，十善落实了，你就是过之宝也。啊，你把三规五戒十善通通做到，啊，你可以打100分，你就是过之宝也。啊，你可以为天上人间的模范。佛对我们的期望啊，众生对我们的期望啊，当念报恩啊，办宣法教，示现人民，为作佛田，这就是僧宝。啊，僧宝的条件就是这四句。啊，我们愿不愿意做僧宝呢？啊，诸位同学要记住，僧宝不专指出家人，在家人也在其中。只要你到这样做法，你是在家的僧宝。头一句啊，当念报恩啊，我们每天念回向偈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天天在念。啊，念又有什么用处呢？要真正做到才行啊！天天念呢，天天提醒我们啊，我们为什么没有做报恩的行为？实在讲呢，不知道恩啊，不知道恩德，你怎么会报恩？知道恩德，你自然就会报恩，知恩报恩呐。啊，今天社会一般人，我们观察之下了，忘恩负义呀。佛菩萨对我们这么好，我们用什么心情回报他？啊，对我们这么照顾，啊，苦口婆心地教导我们，我们阳奉阴违，叛逆佛法，这个就是自造罪孽。啊，你堕三途苦报，你怎么能怪别人呢？学佛一开端就跟你讲得这么清楚，讲得这么明白。啊，我确实跟大家相比啊，是很幸运，我学佛第一部接受的经就是这部经。啊，一般人讲运气很好，一到台中刚刚好碰到李老师教这部经。啊，学讲这部经呢，是游俊杰的 母子两个。啊，刘俊介讲国语，他的妈妈讲台语。啊，他们两个人学这部经。啊，我正好遇到，所以到台中去头一步学这个经啊。啊，这个经确确实实是佛法入门的第一堂的功课啊，第一个教学的科目啊，我是不期而遇啊。佛家讲的四重恩，第一个是父母之恩，严格的说，我们自己要不能成就这一生的道德，我们对不起父母。这一生我们自己不能够了生死出三界，对不起父母。啊，谚语常讲，一子成佛，九族升天呐。我们成就了。九世的祖先都沾光了，都得利益了，这才叫报父母之恩呐！啊，我们自己不好好的干，你想想看，怎么对得起父母？啊，第二个是老师的恩德，佛是老师。啊，菩萨是我们老师。啊，你展开经卷，你看看佛对我们是怎样教导。啊，真的叫苦口婆心。我们能不能体会？佛对于我们一无所求啊，完全是付出的。不附带任何条件，劝导我们，引导我们，无非是叫我们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，早一天成佛，跟他一样。这个恩德之大，超过父母。我们不能好好的学习，对于佛的教诲不能完全相信，不能理解，不能奉行，这叫忘恩负义。啊，第三个国家之恩德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，得到国家的保护啊，啊，有国家保护啊，你不知道啊，没有国家保护的人可怜呐，那真叫流浪汉啊，到处受歧视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遇到许多障碍啊，所以离开自己国家才知道国家之恩，没有离开自己国家了，对于国家之恩很不容易体会啊，我们常年在外国，深深感受到啊，啊，没有国家保护啊，无论干什么非常困难，生活都困难啊，不要说修道。第四个是一切众生与我有恩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每天喝的这一杯水，吃的这碗饭，多少人的工作成就的，有没有想到啊？我们穿这个衣服，衣服怎么来的？许许多多人在那里工作，把他的成果奉献给我们受用啊，我们用什么回报啊？一切享受现成的 你没有回报，你就有罪业。啊，你要不晓得这些恩德，你就不知道报恩。不但呢，这一切有情众生与我们有恩，无情的众生，树木花草，他贡献给我们怡情悦性，对我就有恩了。我要如何报答他？有几个人想到的？啊，你们家里院子里面种的花，种的树，乃至于草坪，都是提供你美化你的生活环境啊，他对你都有恩德了。我们凡夫不知道回报啊，欠别人的太多太多了。不要说欠有情众生，这树木花草你都欠他的。几个人晓得啊？这个现在住在北京啊，也许你们看过这个中国大陆《红楼梦》的那个电连续剧，啊，连续剧演连续剧演林黛玉的陈小旭，啊，他也皈依佛法了。啊，陈小旭告诉我，他有一天晚上在房间里跟他先生两个。还没有睡觉，啊，准备睡觉了，突然感觉到他这个房间里气氛不对，毛骨悚然，啊，夫妻两个都很害怕，都很恐惧，啊，知道啊，这个房间里面有鬼，啊，好在他学佛，啊，他就心里面呢起了个念头。啊，希望跟这个鬼沟通，他如果真的啊，你们真的在我房间里给我一个暗号让我晓得，想了半天，这个鬼用什么东西这个暗号比较方便呢？啊，看到电灯，你让电灯闪一闪啊，那他们就等待着，五分钟之后啊，电灯果然闪了一下，吓死了啊，这真的了，这晓得是真的了。陈小旭就跟他说了，他说呢，我们这个你能看得到我，我看不到你呀，我们怎么沟通法呢？他这样好了，我晚上睡觉啊，你托梦给我。那一天晚上果然这个鬼就托梦给他啊，这个鬼告诉他，他很多，他不是一个，我们不是别人，是你们家里的草木，我们快要枯死了啊，求你啊赶快浇水救救我们。到第二天早晨起来呀，他就看他那个院子，果然他那个院子里小树啊没有浇水，地下草啊黄色的，他明白了，因为这个小院子是他父亲照顾的，他父亲天天浇花不浇树也不浇草啊，所以他拿到水龙头拼命去浇草，浇这个树，他爸爸说那个不要浇啊，他也不说话，因为他要说做梦啊，他父亲一定说他你胡思乱想，真的不是假的呀。啊，所以他听到那个声音呢，就好像那个小孩叫的声音一样，很多小孩在那里哭，草啊！啊，这他亲自告诉我的。啊，现在他在主持演那个《了凡四训》，啊，这个十月中旬，片子就出来了，啊，他。 他先送给我看。啊，我这个地方呢，九号圆满，十号我在香港，大概他们这个十几号，他就把片子送给我看。啊，一点都不假了。所以，草木怎么报恩呢？照顾他。啊，要给他足够的水分，要给他充分的阳光，让他蓬勃生长。你不知恩，怎么会报恩？啊，所以，我听到那个回向偈，我感慨万千呐、啊！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打妄语啊！自欺欺人，欺骗佛菩萨，天天在佛菩萨面前打妄语，说假话，还以为自己有功德，还以为自己依教奉行。所以佛法这一段事情细细去思维去观察，你才晓得我们自己做的对不对。啊，早晚课我说了很多很多次了，早课是提醒我们自己今天一天依教奉行，晚课是反省检点自己这一天有没有依教奉行。啊，反省之后改过自新，啊，没有做到的希望明天做到，已经做到的明天要保持，这样做早晚课真正有功德，那是愿意赐功德庄严佛净土。啊，如果是形式上做一做有口无心，你早晨骗佛一次，晚上又骗一次，一天骗两次，骗了一辈子肯定堕阿鼻地狱。全是搞假的嘛，就有很多人，哎呀，他很用功啊，很精进啊，你看一堂课没有缺啊，为什么死的时候那么不好啊？我清楚，你们不清楚，我清楚。一生所做的表面工作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今天这个念佛人往生的，出家人比不上在家人。在家人做造的罪业少，出家人造的罪业重，而且造的多。我们必须有高度的警觉性啊，真的要改过自新呐、啊，要知恩报恩呐、啊，知恩报恩具体的做法就是底下这个三句。半宣法教，啊，半宣法教就是今天讲弘扬佛法，啊，弘扬佛法里头最重要的讲经说法，啊，我们一般讲法布施啊，啊，我不会讲经怎么办呢？不会讲经啊，现在有很多讲经的光碟啊，录像带录音带，你听得很欢喜很有受用，你把这个带子到处去送人，就是你讲经说法。我们做这个工作啊，佛陀教育基金会我们创立了这么多年啊，早年这个收入不错的时候，简峰文居士曾经跟我商量过几次啊，啊，想在台北市教啊买一块土地，我们建个道场，啊，我摇头，不搞这些，啊，有钱呢，流通佛法，我们印经做光碟，向全世界流通，半宣法教，啊，不可以把这些钱呢埋在地下， 埋在地下造业，你的罪多重啊！大道场住在那享福，福享光了，阿鼻地狱现前。现在受一点苦，将来到天堂享乐，好啊！啊，何必把这点福报现在赶快把它享光？绝大错误！啊，所以佛陀教义会基金会的名气很大。许多海外人到这参观一看，好像名实不符，怎么是这个样子啊，很失望啊。然后才知道我们点点滴滴都做弘法的事业啊，没有去庄严道场啊，这么多年来那个道场尤其粉刷都没做过，